收听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我们深信每一位创业家都是自己品牌的主角，有更多的创业故事与梦想值得被看见。
今天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亚洲大学视光学系系主任以及我们的瑞明验光所学术顾问曾荣凯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系主任您好。
你好。
系主任想要请问一下啊，就是说我光是听到这两个头衔，我基本上就能够知道说他好像似乎是一个产学合作的一个您想要推动的这当中背后的一个理念，可以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吗？
OK， 你果然很厉害
哦。
因为这个其实主要就是要把整个专业学校教育跟产业界做一个连结啦。那其实在学校视光亚洲大学视光学系，我们会培育很多的学生。
是。
那可是在目前台湾的视光的产业上面，当然在106年在验光人员法推动之后，
是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眼镜产业也改成慢慢变成从我们应该正确来讲应该叫视光产业，会变成从商业为主，慢慢变成应该从专业为主，因为他们都是医师人员。
是。
那所以呢想说打造了这个教育的环境呢，我教授学生专业，那我希望说那在产业面那能否有一个很好的模式。所以在一开始其实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受到一些挑战。
是。
也就是说常常被业界的前辈说，那他说老师你说了这么多要怎么样推广，可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你要预约然后验光收费，这样我的客人会跑掉啊，那你检查这么多你一天的来客数就减少啊。他说这样可能会营运不下去吧，我们那时候常受到这样的挑战。
是。
所以在两年多前想说好，那刚好有个厂商的朋友，那我们就跟他做一个他提供部分的资源，
是，
那我们就做一个产学的合作。那利用我们在课余比如说下班之后或是周末的时间，那我们进行这样的模式的测试。那在两年后现在看起来这个模式似乎可以营运下去，
是，
那可以真的运作。那我也希望说这样子的话可以把这个模式推广给其他人，其实目的也是希望在专业上面可以做一些提升，改变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的环境。
是啊，我们就先从这个名称来讲吧，就是所谓的这个视光学系，为什么要强调视光？它跟我们一般的这个眼镜行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当我们利用用视光这两个字的时候
，OK， 那其实眼镜行是大家以前都认识的啊，都知道。那它很单纯的在做一些机器量测你的视力，然后配镜。那其实呢，这个视光呢，这个专业其实在国外，它算是一个医学跟光学的一个结合。
OK，
那它可能透过，因为有时候你视力的问题不是只是做矫正，你可能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是
比如说像有糖尿病啊，或者是说一些视力的一些疾病，那所以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不是说我先帮你配镜，而是说我应该先协助你转介到眼科医师或其他的专科医师，那 OK 之后，我们再进行你的视力一个正确的矫正。那所以它结合了医学、光学，那目的就是去改善民众的一个视力的问题。
OK， 它是一个专业的检查，那通常会讲通常会花费多少时间呢？
其实呢，在我们在这个瑞明验光所在执行这个业务上面，那因为当然是因为是熟练的人在操作嘛
，OK，
大概第一次检查大约就要花30到35分钟，
是。
那如果你还如果因为有一些特殊的状况，
是，
可能就要检查比较久，比如说像有一些特教的小朋友，
是，
有些特教小朋友他其实在 一般在外面哦，第一个没有人可以帮他检查啦，
是，
也甚至也不愿意帮他讲，因为要花很多时间，
是，
那也要一些很特殊的方式，
uh-huh、
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外县市带来的小朋友，
嗯，
你可以看到有些，我举一个例就好，一个小朋友他有中度的智能障碍，他有过动，他有自闭，他根本不会跟你沟通，
uh-huh、
他从小到大没有说过一句话，
是，
可是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打他的头。
Okay,
揉他的眼睛，
嗯，
那因为他的视力上面是有些问题，他看不清楚，
嗯，
所以他能表现就从他肢体动作，
嗯，
可是当你帮他验光完之后，
嗯，
甚至给他戴上矫正的眼镜，
okay,
你会发现他可以很稳定的坐下来看卡通，
嗯哼，
那其实这样的小朋友在学习上面，其实视力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当然的，
对，
嗯嗯嗯，所以您刚刚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嘛，那刚刚讲到说疾病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眼镜行做不到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就常常国人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部分哦，血糖的这个部分，可能都会影响到他的视力，对不对？
对，
这个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哦，像这个我常常跟上课的时候常跟学生讲哦，
是
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有个民众他在上午十一点拿了他的新眼镜，
嗯，
那可是他可能下午的时候跑来找你，
嗯，
说奇怪，刚刚戴很清楚，现在又不清楚了，
是，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少，也不是说少见，就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说
是
因为他血糖大很快速的变化，
嗯，
那甚至去导致他的视力发生改变，因为通常血糖高有时候近视会再往更近视多一点，
uh-huh，
那他可能又差了一点，他开始又跟你抱怨，
是
有时候你没有做厘清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所谓的纠纷，
uh-huh，
那其实有些东西可以提早避免，甚至你可以帮民众发现这个问题，
uh-huh，
那协助他进到比如说加医科或内分泌科做一个就医的动作，
uh-huh，
那这样就能更充分展现你是一个专业验光师，把医学的东西也可以结合在一起，
是，
对
，OK， 那我们的这个民众毕竟就是说眼镜行存在已久了嘛，然后眼镜行他们提供的各式的这种镜框啊、镜片啊，对他们来讲还是很具有吸引力嘛。那你们在这两年的推动下来，已经造成就是他们的粘着度很高的情况之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哦，其实，嗯，我们这边会比较不一样，我们重点是在检查，
嗯哼，
那当然很多民众喜欢我们的检查，
是，
那可是呢，
是
可是他又喜欢他的特殊的镜框，毕竟我们没有办法提供各式各样，
uh-huh，
那所以很多民众他会从可能国外啊，嗯，或者其他地方带着他喜欢镜框来，
是，okay，
那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样最好了，
okay，
你找到你喜欢的，
uh-huh，
只要这个是符合你的，
嗯，
那我们就帮他做这样子验光完之后甚至帮他配镜，所以他们会有一个有别以往说，哎，原来你们在瑞明验光所也可以有这样很多弹性的服务。
嗯，
那我是认为说，这本来就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那我提供的是专业，
是，
那所以在比如说镜片的选择上面，
嗯，
它有各式各样的镜片，
是，
那不同的需求，
嗯，
那我们反过来我们的角度是，我建议你应该用什么？
嗯，
在民众的反馈上面，他会觉得这样很好，
嗯，
因为你是专业，你建议我，我就接受。
嗯，
其实在慢慢在改变这个纯粹只是讨价还价的时候啊，我这个售价的问题，其实在瑞明光说的民众，他们的回馈都是非常的正向，而且他觉得我们给他很多弹性，
嗯，
甚至不会一直去告诉他说你要花什么钱花什么钱，
嗯，
甚至有时候反过来我们跟他说这个你不会有需要的，
嗯，
对，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模式。
其实您对这个视光来讲，延伸出去的一些专业也都很多，比如说不同的厂商他们进的这些这个镜片，它看出去的感觉都不一样，对不对？
对，
这个部分都是您可以给出来的一些建议。
对，这个其实就是第一个，我们会大概了解一下民众他平常习惯的模式，视力视觉的一个感受，甚至说他工作的需求，比如说他假设他是一个设计师，他有颜色的需求，他在镜片的颜色饱和度上面，他我们会提供建议他一些哦，什么镜片可以让他对颜色的这个辨别度啦，饱和度更好的镜片，甚至说在一些部分抗蓝光啊，可能会影响到颜色的部分，我们也会给他建议一些可以减少有这样所谓的颜色误差的一些 镜片的磨成。
OK，
好，这样我想这个是理论上应该是每个验光师非常专业，而不是说我就是推你高价的，而是应该推给你建议你适合你的。
嗯，那甚至现在有一些就是一镜多戴嘛，一镜不同一个
就是多加的眼镜。
对对对，那种真的非你们验光师真的发挥你们的专业，否则这个当中也是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是
对不对？
像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在尤其这个通常是在老花的人啊，就一定的年纪的人，那当然是因为一些眼睛肌肉的弹性不如以往，所以它的配镜验光上面要更精准。所以在我们这边是专门在执行这个渐进多焦镜片的验配啦。
Okay.
那因为很多人的回馈是说，哦，我在哪里配起来，我就会头晕不舒服。
是，
对。在瑞明验光所呢，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完整检查，就把你眼睛所有的状况，包括眼睛的肌肉机能状况都做了评估。
Okay, okay.
那所以在最后在配镜上面，在镜框的选择上面也很重要，它稳定性它的位置都要正确，那这样大部分民众戴起来都是不会有问题。
OK，好哦，那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产学合作模式啊，它的一个验证性啊，看起来是很理想的，对不对？那你未来的一个应该讲说你的短中长期计划。
这个部分呢，其实短期啊，就是说当然它有一个产学合作，我想试试看这个模式民众的回馈是什么，那能不能继续这样下去，能不能够专业的推动在台湾这个环境下民众能不能够认识。那当然收集一些资料之后，第二步呢，其实中期的中程的计划，我就会希望是说这样模式建立之后啊，那我想提供学生一个，我的学生有一个很好的发挥的空间。比如说像我之前学生常跟我有时候会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老师啊，你教我那么多啊，结果我去工作之后常被这个老板骂啊，就是说哎你怎么做那么多干嘛啊，就是这个一个人搞这么久啊，那赶快可以完成然后赚钱这样齁。那他就会说，那老师你教我那么多，结果我不能发挥这样专业。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产学要开始合作，因为我希望说我这个模式在瑞明验光所可以把专业做到这样的淋漓尽致之后，我要把这个平台其实给学生，给我的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这些年轻验光师，我要让他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发挥所长，执行这样的专业。因为第一个我已经知道他可以营运下去，
是
第二个我就提供给他们这样的舞台，那慢慢的我就是从事指导的一些方向然后规划，那在远程的部分呢，我希望越来越多的这样的验光所，诶，他觉得这样子可以营运，他可以 copy， 他可以模仿，他可以去修正，让自己的验光所开始慢慢专业化，然后呢让民众可以开始认识专业。其实民众毕竟一个新的东西，它需要被教育，需要被适应，它可以适应也习惯这样的模式之后，那其实最后其实结论就是让整个产业界有一个很正向发展，在民众他自己的视力上面，由验光师跟眼科医师互相的合作，去做一个很全面的照顾民众的视力健康。
是据我所知您自己本身在这个亚洲大学视光学系作为系主任，您还是这个部分是您最主力的部分，对不对？还有很多的研究在进行，比如说近视控制的这个部分，那稍微跟我们讲一下这方面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成果是到了哪里？因为大家真的很关心近视的这个部分。
对，其实近视这个是多方面的一些因素啦，然后那包括说很多有遗传，有后天的，包括你的知识等等，都有关系啊。所以其实也不敢说多伟大研究，因为近视研究，这近视控制研究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是
为什么要研究那么久？因为一直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棒的解决方法。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方法，包括用镜片，用任何的一些产品，那来达到近视控制的效果。那当然我们做这些研究也希望去探讨一些不同的面向，包括说城乡的差距，包括说 性别的影响等等，我们会做一些这样子。那甚至我们做了一些动物研究啦，那希望用一些不同的方式，然后先去来控在动物身上能够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是，
然后甚至希望未来推到在临床人类的身上可以做一些改善。那当然都还在进行中啦，我想临床跟研究的结合是我们在担任一个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啦。当然教育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员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任务。当然我是多了一个工作，就是希望帮他们在开创未来的一个路，然后在产业上有一个新的一个格局跟局面。
是，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我们可以邀请到亚洲大学视光学系系主任以及我们的瑞明验光所学术顾问曾荣凯先生跟我们说明这个产业其实如果说以这个眼镜啊来讲是已经非常久了，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镜框啊，然后镜片啊，我们来到一个眼镜行，跟我们未来我们如果希望在专业上面得到更好的服务的时候，包括法令的这个执行，都让我们必须要从这个验光所付一定这个合理的费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视力得到适当的矫正，已经佩戴适当的这个眼镜，不管是我们的近视眼镜，或者是刚刚说多焦眼镜，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太阳眼镜，都是要在最就是真的有验过光之后，然后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不对？
对，
非常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创业我独角，本节目是由独角传媒制作赞助，我们专访总是免费。你也有品牌创业故事与梦想吗？订阅追踪并联系我们，让你的创业故事与梦想也可以被看见。